为我们对古代的丧礼不是很懂了，好，所以我想有些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这里面当然假写了一些作者自己的模拟，比如说去请青天剑阴阳司来折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我们知道中国的丧礼有很多部分受到印度佛教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佛教认为人在死亡之后会经过七个七天，也就是四十九天，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人都还在遵守的所谓做七这个行为，其实是佛教的习惯，因为经过这七七四十九天以后他就会转世再投胎，所以其实四十九天之间的所有的超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使这个亡魂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超生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台湾很一般的民间信仰，事实上它是佛教的啊，是佛教。那么又讲说请了青天剑，青天剑是古代皇帝特设的一个官，这个官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是中央这种管理天文跟历法的官。那古代这种官地位非常高，因为很多对于会不会地震啊，或者星象，比如说日食月食的探测啊，都是跟这个官有关，所以他可能是介于有一点对天文地理的尝试，可是同时有一点巫术，因为他必须解梦，比如说皇帝做了一个梦，可能也要青天剑来解释说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是蛮特殊的一个官，青天剑是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官位的，可是阴阳司并没有啊，是作者杜撰的一个部分，所以青天剑阴阳司，那么好像也让你感觉到秦可卿一个少妇的死亡竟然动用到国家的这个青天剑啊，这样的一些人员来帮忙去算哪一天是择灵停灵的吉日啊，三日开丧送普文，然后这四十九天里面请了108个和尚在大厅里拜大悲忏，那大悲忏或者是大悲咒，现在很多朋友也可能都会用啊，都会念。这是从唐朝的时候把佛教印度的佛教的梵文的一个经叫陀罗尼经翻译成了汉文，翻译成汉文。所以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一阵子台湾展这个大陆来的唐朝的展览，里面有一个石碑就是陀罗尼经梵文跟汉文的陀罗尼经。所以陀罗尼经在唐朝的时候，它是直接用梵文的陀罗尼这个字来翻译。那我们现在叫做大悲忏或者大悲咒，因为它是在人死亡以后去超度用的一种咒语啊，超度的咒语。所以其实历史蛮久了啊，就是从当时的这个迦梵达摩这个和尚把它翻译成汉文以后，在民间其实一直有流传，所以你叫做陀罗尼经也好，叫做大悲忏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现在一般人用的比较是大悲咒，很多人都还会念的。那么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好，这是一部分就是佛教的仪式。那么同时又设了一个坛在天香楼上，好，注意我们讲迎上天香楼，秦可卿是吊死在天香楼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天香楼设了一个坛，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作者好像改掉了他自杀这个事件，可是很多地方都透露出那个天香楼变成了大家觉得要去做一点法事，所以就设坛在天香楼上，找了99位全真道士。注意全真教可能大家蛮熟的，如果你看金庸小说你常常看到全真教，全真教是南宋的时候的一个道士叫王哲啊，就是三个吉利的吉这个字，王哲所设的一个教派。那么这个教派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道教的教派，可这个教派在南宋设立以后，南宋不是很快亡国了吗？亡国以后进到元朝，那元朝的时候全真教变成隐藏在江南的一个重要的地下抗元的组织，所以像金庸小说里面写到的像丘处机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而且他们几乎是后来反元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势力，就是全真教的这个道士，就借着全真教的名义，借着道士的名义在民间从事很多反抗政府的这种工作。所以全真教这里面当然作者只是借用它来作为道士的一个名称，打了四十九日，总共打了四十九天的解冤洗孽教。教这个字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台湾现在有很多坐教 啊，乡下里面常常设坛坐轿，其实是延续这个传统啊。你注意一下，台湾的坐轿其实有的非常大，我在中部的地方看到有很多那种坐轿是非常盛况的。那么他会把很多各种像啊什么都立起来。其实轿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他会把佛教仪式跟民间信仰的仪式把它混合。那么我看过的那种有把好像民间的这种服装模特的像都搬出来的，就坐轿的时候，因为民间他自己会去设计他的那个坛，轿坛，所以其实它是台湾民间信仰非常值得看的一种东西。如果在南部有的话，大家其实值得看一下这个轿啊，坐轿。那么坐轿就是因为你有冤有孽，冤孽，所以叫做解冤洗孽轿。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坛是设在天香楼，而这个打了49天的解冤洗孽，你会觉得这里面有冤孽的问题啊。所谓的冤孽是说大概有不太正常的死亡啊，特别是不正常的死亡，我们会讲冤或者孽这个字啊，用到冤孽。所以这里解冤洗孽轿，然后停灵在会芳园中，因为古代对这种冤死啊，冤死其实有很多的忌讳啊，所以他会特别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称呼他。那他停灵在会芳园里面，然后又请了50个高僧、50个高道，就是僧道对谈按期做好事啊，按照初期、二期、三期。现在在台湾其实做期的习惯都还很普遍，所以家里如果有过这样的经验，可能知道做期有时候觉得太多了，就做1、3、5期啊，就隔一个来做啊。常常通常一般是不做2、4、6了，就做1、3、5期啊，这4次的做期来解冤啊，就是超度亡魂的意思。